好，开始以后，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心来到你面前，因为你的恩典实实在在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周围，时刻都没有离开我们。巴不得我们常常有敏感的心，有感恩的心，我们来体会，我们来经历，在你恩典的里面，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加有信心的来跟随你。也求主继续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我们晓得主你的旨意如何，让我们能够真正进入到你安息的里面。带领我们下学习的时间，求圣灵带领每一位亲自进入你的话中，在你的里面得你的建造。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我们今天进入生命记的最后一课了啊，最后一课，最后一课要讲三章的内容啊，32、33、34，内容这个章数章节比较多，但是内容呢并没有那么多，比较核心的这个信息是几个方面。三章的圣经主要是我们讲这些，我们很快会把三章的圣经过啊，把它过一遍。那今天是这个生命记的最后一课。我就想把这个我们学习生命记，也包括学习旧约的一些比较核心的重点的东西呢，我再强调一下，就希望我们学了生命记以后我们在学习旧约圣经、学习圣经、学习生命记上面，我们有一个更多的一个得着。因为在整个的我们这个信仰的历史，或者是在这个近代的福音派的这个教导的过程的里面，对旧约圣经的认识、对律法的认识有很多的误区。那透过我们这一个讲解以后，我希望能够把这方面能够改过来，让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圣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然后呢要了解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律法原来在过去背景的，我相信有一些所谓福音派背景的人把整个律法全部给丢掉了啊！律法一讲律法就律法主义啊，这些的观念要把它校正过来，还有它的功用哈，主要是这样。那我相信透过这段时间的讲解，生命记我们讲了半年嘛，讲了两季啊，大家应当会比较清楚旧约圣经就是圣经，旧约和新约圣经是同一本圣经，只不过时代的不同而已，只不过有耶稣基督的预言和耶稣基督的降临这个区别而已，但都是神的话。那这一点我们就清楚了。那在提摩太后书3:16，保罗他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那个圣经是指所有的，包括旧约，也包括他自己蒙神的默示所启示下来的话都叫做圣经啊。这个概念我们可以透过学习生命记把它校正过来。那律法是至圣的律法，律法的功能不是让人行一套律法的规条，律法的功能是分别为圣，是把人分别为圣以后让人真正能够被分别为圣，是律法的功用显在被分别为圣蒙神拣选的这一个群体的当中所带出来的结果，或者说所结出来的生命的果子，那个叫做分别为圣。被分别出来真正能够成为圣，分别出来为圣是上帝分别人的那个目的，要把人分别出来要成为圣洁，这是他的目的。但分别为圣，分别以后要成为圣洁这件事情怎么样能够成就呢？是神的律法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实现在被分别出来的选民的当中。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和万民万族最大的不同不是因为他们叫做以色列，是因为他们有至圣的律法。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他们被神拣选，然后有至圣的律法赐给他。那在生命记的里面摩西一直强调，你们和天下万国有不同，你们这个国得了何等大的福分，是因为上帝把至圣的律法赐给你们。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律法的认识，那律法的这个认识是这个。那律法的功用最主要就是 能够让人真正做到分别为圣，是有一个操练的一个功能。这律法的功用，包括新约所有的教导、旧约所有的教导，是要把人操练，生命改变，然后真正能够向圣洁的方向去活出来。那这是一个方向。那律法的另外一个功用是印证人真正是被分别为圣了的另外一个方面啊，一个是操练，一个是印证。所以当一个人没有办法行出来律法的分别为圣的那个方向，就印证他没有真正的被分别为圣。比如说圣经说你不可以拜偶像，那号称基督徒的人又去庙里面去拜菩萨，他一定不是基督徒，大家清楚吗？但不去拜菩萨的人是基督徒吗？不一定。但去拜菩萨的人一定不是。那这个叫做印证啊，这是律法的功用。那所有圣经的教导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产生的是这种的功能，操练我们的生命变化，印证我们的生命真正变化了。那这叫做分别为圣。所以在生命界的这个学习的里面，这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摩西之所以成为摩西，之所以成为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甚至在整个旧约历史或者圣经历史、旧恩历史当中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是因为他领受了至圣的律法，然后他把至圣的律法教导给以色列人，然后他自己坚守至圣的律法。这个是摩西。那在整个摩西的生命的里面，如果没有律法，什么都没有。如果没有律法这件事情，在摩西整个的服事，在整个被神使用带领以色列人这个过程里面的功能，那个核心功能没有了。那这个道理是一样，我们信主，我们能够归向神，如果没有圣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当中我们这个信仰里面的核心没有了，那一切都成为表面的东西，成为一种宗教形式，成为一种虚假的东西。那除非有圣经在我们信仰的当中起核心的作用啊。所以今天早上和这个贾阿姨我们一起来又聊起来，就说那个他说礼拜六被几个全能神的人叫去了，这几个全能神的人是从这个多伦多的一个教会，我不讲他名字了，出来的。那个教会呢什么特点呢？给那些偷渡的人出假证明，说你是受逼迫的，你是基督徒受宗教逼迫的，所以让他们去申请这个移民，他以这个著称，就因此吸引了很多人到他们教会的里面。那个教会是那样，后来被政府发现，后来政府就 turn down 所有这个教会的证明，我们全部接受，全都拒绝，作假。然后他在他整个教会原来在这个号角报上做很大的广告，世俗的东西，完全是世俗的东西，没有真正神的话在这个里面。那个教会一段时间以后，那牧师后来也离开了，现在不晓得有没有再做牧师了，也离开了。然后他那个教会里面的信徒就一部分人就被东方闪电掳去，现在去信全能神。问题在哪里？没有圣经的根基。他在那个教会里面很舒服，很受照顾，然后又给他移民，又给他出假证明，他得到了他想要的那些的好处，但他信仰没有的。那这个是那个教会的问题，是表现出很大的一个恶果出来。但是呢，你把这眼光再放宽一点来看，所有的教会如果这个信徒没有在真正圣经上有根基的话，他的信仰都是在相似的状态的里面。那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他特别讲到，你要成全圣徒，让他能够长大成人，然后才不会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圣经的根基，或者是神的律法的重要性，圣经的教导的重要性，在信徒信仰的生命的里面是一个核心，没有这个核心都变成一个虚假的一种的宗教形式。无论这个教会有多大，无论他在教会里面有多开心，无论这个教会有多少的活动多热闹，那个核心没有，都是空的。所以这个是问题啊。所以回头讲生命记，就生命记这卷书，或者我讲旧约，对现在的这个信徒 对我们这些在福音派的里面信主的人，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让大家了解神的话语的重要性，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到底有没有被建立起来的那个根基所在。没有这个根基，这个信仰是虚假的，是空的，是很容易被摇来摇去的，那个信仰可能跟迷信也差不了多少。那这个是问题啊。所以我们透过生命记的学习，在这些方面我们教了很多的新约，在学了旧约的这半年的时间里面，在神的话语的方面的认识，我相信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加强啊，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好，所以有一个概念我们要稍微厘清，摩西是坚守律法的人，摩西不是律法主义。那坚守律法和律法主义有什么区别？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厘清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你一旦讲律法，人家就给你挂一个名字，说你是律法主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哈？你一旦讲说你这个行为要这样子，他说是你是律法主义，我们是凭着恩典得救的，是吧？这是这个时代 popular 的这个用法。有些信徒，你不能责备他的，你不能讲他你这样行不对，他说你是律法主义了，我是凭着恩典得救的。那律法主义和坚守律法的区别在哪里？这个概念我想我们需要搞清楚，很重要。律法主义坚守律法区别在哪里？好了，律法主义和这个坚守律法哈，一个根基是坚守律法，根基是心，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因为我有这个根基，因为我要爱我的神，所以我就遵守他吩咐我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那透过我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来印证我真正的爱他，也透过因为我爱他的缘故遵守他的话，能够让我做到成为一个真正爱他的人，被分别为圣了。这个是坚守律法。律法主义，你律法有这些的规条，好，我一个一个去行，行了以后我就称义了，这叫律法主义。你要行这个行这个行这个行这个行这个以后，你才是你在神面前就是我就可以称义了，这叫律法主义。它的根基是靠行为，坚守律法它的根基是靠爱神的心，尽心尽力尽爱主你的神，生命记六章四节律法的总纲。律法主义不是凭着心，不是凭着信心，是凭着行为。在罗马书他也讲到说，本着信心求和本着行为求，本着信心求就在因信称义的里面可以成圣可以得救，本着行为求就在律法主义的里面被咒诅。这个区别根基问题。那这个律法的总纲在新约的时候，特别耶稣把这个律法的总纲讲出来给大家听，以色列你要听。那这是申命六章四节，耶和华是你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根基是爱。这两个区别，那这两个区别我们理清楚以后，我们再看圣经，在别人讲我们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就了解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反应啊，怎么样去回应他。好，那这个是旧约学生命记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的东西，我先讲，因为我怕时间不够哈，我就把这个先讲。然后我们进入这个圣经的经文，有三章的圣经，32、33、34。那32章呢，比较在叮嘱，或者说呢，比较在一种的劝诫的层面。33章呢比较重要在祝福的方面，那34章呢主要是一个摩西侍奉的结束和他的侍奉的传承的方面。那这三个大的部分啊，这个重点不太一样。那这里面的内容，32章很多的内容实际上在前面都重复了很多。那这个32章呢是摩西所写的诗歌，那这个诗歌呢我们前面讲过是上帝特别嘱咐摩西说，你要做一首诗歌来给以色列人，然后呢让他们能够知道，也告诉他们他将来他们会悖逆，然后告诉他们他们要悔改。
Okay.
那这是做的诗歌。那为什么以诗歌的形式呢？他前面不是讲了很多话吗？为什么上帝还让摩西做一个诗歌呢？诗歌和那些规条的教导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刚刚圣诞夜唱过歌哈，有什么区别呢？
可以唱，
可以唱，对，诗歌是可以唱，对，非人心灵的这种的触动，诗歌的方式，因为人的言语是有限，人对这个规条言语的领受是有限，真正跟随神的人是你整个的心灵归向神，所以心灵归向神，有在头脑上的对神的话的理解和领受，也有从心灵上的那种的感动的感受，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所以诗歌的方式呢，比较容易触动人的心灵。那在唱诗歌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保罗说，你们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两个，灵歌唱是指我们心灵在感动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感受，这是一个方面，也要用悟性歌唱。悟性是指对神的理解，对神的话语的明白，这个叫两样方面一起的。那这两个一定要有的，基督徒这两方面唱诗的时候一定要有，你的悟性和灵性要放在一起的，否则那样的诗歌唱出来很容易就变成非常肤浅啊。所以近代的这个诗歌很多就是号称敬拜赞美的，这个聚会的话1个小时都是唱诗，然后只有4句话一直重复，你就站那边站1个小时，老人家就站着腿都不行了，都撑不住了，就一直唱。那这是近代的问题，他只找感觉，他没有悟性，那这个是不行的，两样一定都有。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的诗篇，诗篇原来都是写成诗歌的，但是诗篇里面的悟性是非常的深的，大卫的诗篇里面很深的悟性。那这种有悟性的这种的诗歌才能够真正触动人的心灵，然后呢，这个触动人的心灵是真正从圣灵来的，触动人的心灵，而不是从肉体来的，对吧？不是从血气来的，这个不一样。你去看这个，我们过去就我们中国人那个过去年代有看过叫《卖花姑娘》，大家知道这个朝鲜的那个也是哭得一塌糊涂的，对吧？还有《妈妈再爱我一次》，台湾的一个电影也是哭得一塌糊涂的，但是呢。那个不是从圣灵来的触动心灵的那种的感动，从圣灵来的必须有悟性，有神的话，神的道进来才能触动人的心灵，所以这个是差别哈，在这里面有差别。好，然后看这个32章一大篇的这个诗篇，我就不能够每一个都讲哈，我只是过一些比较重要的那个点。好，摩西将这一篇诗歌一篇歌的话都说给以色列全会众听，然后他怎么说呢？开始，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这是呼天唤地哈。前面讲的，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证明。第二节，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那这个是这个在诗歌的特点，那这个我就不多讲哈。看后面第5节，第4节他先比较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好了，神的本性。然后呢，世界第5节，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在上帝面前，他说是他儿女，他讲什么呢？叫乖僻弯曲，这个是心思，这个是心思。然后向他行事邪僻，那个心一旦偏斜，行为就会行出来。那有这个弊病的，就不是他的儿女。他先把这一点先定论，你的心要对。然后心所带出来的行为也是对的，你才是他的儿女。心不对，那个行为必定会乖僻，你就不是他的儿女。那这个是整个的强调的，整个信仰的核心，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对的。 啊，我讲过道，就讲过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在整个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自己也观察，最难守的，最难守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最难守的，我必须要这样讲，最难守的。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这个心的变化，这个心的在神面前不停的被光照，不停的自省，是让我们这个信仰能够真正有根基建立起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观察过一些基督徒哈，我在我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有一些的人他很会做，他很聪明，他很有理解能力，他领受能力很好，他可以讲出一大串话，你听起来好像非常属灵的。但是我用我的心灵，我透过祷告我去观察他，我觉得他的心不正，不行，那个心里面不正。有的人呢，他好像不太会讲，在信仰的刚刚信仰的过程的里面，他可能不太会讲，都是好像讲出话也不是，听起来不是太属灵，但你就感觉到他那个心是单纯的，那个单纯的就是对，就是好的，他将来会向好的方向走，在神面前他站立得住。那个心不对的，看起来好像很会讲，甚至做了传道人，做了牧师，我可以这样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方向。一旦心不正，在信仰面前一定是垮台的，因为本身的信仰它要求的就是心，律法的总纲，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根基，我们信仰的根基，信心啊，这是根基。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很难处理的，因为我们原来在信仰的背景的里面是被那些的背景，被我们的罪所塑造出来的，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不好处理，不容易处理的。你们还记得这个有两件事情在新约的里面，一件事情是雅各和这个约翰，他们经过撒玛利亚一个城不接待，然后他们跟耶稣说，主啊，我们要向以利亚祷告降火把这个城灭掉。耶稣说什么？你们的心如何你不知道，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是很要紧也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怎么样，所以当我们的心不对的时候，发出来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是很危险的，这是一样。另外一样，彼得拉住耶稣说，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那他会落在撒旦陷阱的里面，尽管他是彼得。那怎么办呢？怎么样守住这个心呢？那在神面前的叫做警醒，叫做谦卑，在圣灵里面的那种的祷告，在神的话语当中不停地被神光照，让我们的心能够渐渐地靠近主，这个是一个过程啊。那这个过程不容易不简单。我做传道人现在做了快六年，在这过程的里面，我观察一些的信徒，有的时候我真的为他捏一把汗。但是呢，做传道人很困难的一点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时候讲他听不进去，我只能为他祷告，我讲他听不进去的，我也不能讲，一讲可能会更糟糕。从我的判断啊，也许讲的是更好，但我的判断是，如果讲了以后他会 worse， 那我只能替他祷告。但是我看着他，我就觉得有点担心啊。所以在神面前那种清洁的心很重要，非常重要。那我讲到提过，就是拿但业约翰福音下面那个老传道人透过那一段的圣经来提醒我说，拿但业在神面前他叫什么呢？叫心里没有诡诈的，他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的。那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守的，那这点守住以后，上面所建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啊。那如果这点守不住，上面那些可能都会出现问题啊。所以这个次序的问题、根基的问题哈，我就稍微点一下。然后到第六节，你看哈，到第六节，摩西说：“愚昧无知的民呐，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马上进入一个责备的话，很重的。 好了，后面开始讲怎么经历一大串。然后呢，问题出在哪里呢？他有个问题出来，十五节，为什么他会这样？经历神这么多的恩典，这样报答以后显然是不对的，是无知的，是愚昧的。那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呢？十五节，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那这个 pattern 是在整个的旧约的里面，这个模式一直有的。蒙祝福，活得好了，什么都有了，就开始悖逆了，被惩治不行了，就开始呼求耶和华。那这种情况在旧约里面是一种的模式，那这种模式就成为所有的信徒可能会掉进去的那种的模式。那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能够尽量摆脱那种模式，或者说在那个里面能够尽快的跑出来，可能会重复一两次，但是不要一直重复在那个里面。这个会的，蒙恩以后，困难解决以后，人的方向不是可能马上就更加的靠近主，可能是尽快离开他，开始去追求世界的东西，这个是可能性是有的。那不要掉进这个里面，那这个是这里面一个提醒哈。好，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二十节，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那这一切的发生产生都是那个心中没有诚实。那耶和华他从远处看见骄傲的人，心里是不是诚实的面对神，神是看得非常的清楚的，我们看不清楚，上帝看得非常的清楚，一定没有任何的误差，我们可能会看错，我们判断可能对那个人做了一番判断以后可能是搞错，我也可能会搞错，但上帝不会搞错，因为他看到人的心里内心深处啊。那这个是好，后面是惩治了。二十八节，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那这个结果，神对他们的这个结果所产生的一个定论，还包括一个方面，心中没有诚实，另外一个他说是心中没有计谋的，心中没有聪明，他说这样人是笨的，没有聪明的，实际上是没有聪明的。那在旧约的里面，他一直讲说，这是一群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我的安息。在希伯来书也强调这一点，真正有聪明心中有智慧的是明白耶和华的作为，是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按照他的旨意去遵行，这个是真正有智慧的人。都很简单，你们在这个公司工作，得罪你的顶头上司应当是不聪明的事情嘛，对吧？因为他是决定你这个工作命运的嘛，你得罪他怎么会聪明呢？你跟他作对，最后就被他踢出去嘛，这是很显然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位看不见的神，我们很容易得罪他。那真正聪明的是能够不得罪他，这个是聪明。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我说我们家六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从小就被人家说成是鬼子六，这个特别会讨我父母的喜欢，那我就知道讨我父母喜欢一定不吃亏的。那个从世人角度是不好，但是我对上帝，我现在是带着这种心态，我千方百计讨我天父的喜欢，我生怕得罪我的天父，那我觉得这是蒙福的啊。所以这个是圣经所讲的，真正的心中有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那这个是智慧和聪明的来源，是和这位造物主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对的关系的建立，那个才是智慧和聪明，不是在人面前显为智慧显为聪明，不是。那这个是圣经所讲的，在生命记里面都讲了这一点了。好了，好，看后面惩治了。43节出来比较奇怪一点， 他说呢，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那这节经文把外邦人包进来了啊，外邦人原来在整个在摩西这个背景里面和他们没有关的，那这节的里面他把这些人包进来，那这个在讲什么？外邦人在前面的这个教导的里面，我们在看生命记前面教导的里面，他特别交代所有在你们当中寄居的外邦人，你们都要同样的让他们遵守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是讲到上帝的祝福是覆盖所有的和神的选民在一起的所有的人，那本身神的恩典不是民族性的，是群体性的啊，这是恩典。但是拣选，特别的拣选是有民族性的啊，以色列人啊，这个我就稍微说一下哈、啊。好了，这边我就不多讲了，看后面45节，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叫你们，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无关的事，乃是你的生命，是有关生命的事情。那这个有关生命的事情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地上存活的生命，还有一个在神面前所得的那个生命，这两个都有。在旧约的里面，我再次强调，虽然你看见好像是今生的祝福，很多是今生的祝福，但这个今生的祝福是和永生有关联的，是关联在一起的。只有被拣选的以色列人认识这位永生神，在旧约的时代他们是真正有永生盼望的，不是仅仅活在今生而已的。那这个是一直在这个圣经里面都有的，摩西他自己也是有永生盼望的，否则的话他死在这个迦南地外面，然后辛苦了旷野牧羊40年，然后这个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40年，最后他没有进入迦南地，那他这一生亏死了，是吧？上帝是虐待他了，不是啊？那个永生的盼望。48节，然后让他到尼泊山，在摩亚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为业之地。他说：“你必死在这个山上，归于你的列祖，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一样，归他列祖。啊，因为呢，你在旷野寻的旷野加底斯巴尼亚。”啊，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啊，只能远远看，不能进去。那这段经文是讲到说，上帝不让摩西进到迦南地。那我想提这个问题：摩西知道自己有永生，他为什么还要进去迦南地看一看？啊，我想问这个问题：天国美好的不得了，迦南地。还是地上的地方，这个地方嘛，虽然比旷野要好，他为什么要一定要去迦南地看一看？他有这个盼望，他跟神求过，说求你让我进去，求了几次，说是不行，你不能进去。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问的问题。嗯，看到神的应许实现哈，就比如说哈，如果你有小孩，你不但盼望他能够信主。而且有一天你盼望他在神面前真的是那个整个生命是走到迦南地里面，你希望有这样的看见，虽然你自己确定你是得救的，但是你盼望你的儿女也是这样，你很希望你眼睛可以看见，尽管上帝说用信心来告诉你我会眷顾他，但是你希望你可以看见，那种的 joy， 那种的喜乐是大的，那个喜乐是大的。所以这个是摩西的心，他带领以色列人走了这么长的路，这一群悖逆的百姓，然后他们真的能够进入迦南地吗？ 然后真的进去了，看见神的能力怎么带领他们，他们真的又顺服神，真的打仗，真的进去了。摩西很希望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心里面是很喜乐的，他愿意。那这个是正常的一个需要啊，也是心里面的一种满，从活在地上人来说是蛮重的一个需要，这是一样。就好像我在教会，在牧会，我也盼望我能看见教会的信徒的生命的长进，他真正在属灵上长进，进入到迦南地的那种的生命的状态，那个是非常喜乐的事情啊。那保罗对天山挪利亚教会说，他看见你们在福音上一起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他心里面非常的喜乐。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心态。那上帝不让他看，那就因为他在米巴水那边惹动耶和华的怒气，是因为摩西发怒。在诗篇上讲，摩西发怒，因为上帝让他吩咐磐石，这个磐石出水，结果摩西发怒以后呢，就用石头用杖打那个水，打那个磐石，击打两下，这个磐石出水。同样都是出水，说吩咐你就要吩咐，不能用杖打，用杖打就得罪神。然后呢，摩西为什么发怒呢？摩西是对会众发怒的，他不是对神发怒，这个也不行的。他说你没有尊我为圣，这个是在上帝面前那个真正服侍上帝的人，尊他为圣到一个地步，连他所有的生命的性情各方面的脾气都要受上帝的掌管，不能自己去发怒的，不可以。带出了这些结果，迦南地不能去。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摩西说嘛，说你们这个，我带领你们，你们把我害惨，害得我连迦南地都进不去。他有这样讲，以色列人并不是没有错，但是呢，摩西在上帝面前是有错，不可以的。那这个是一个，将来如果有机会服侍神，这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教训。服侍神的人，连你的性情、脾气都要受神的掌管。不可以发你自己的脾气，也不可以自以为意的去发你的所谓的易怒，这是一个方向。好了，三十三章祝福，很多的祝福，我三十三我讲不多讲了哈，太多的祝福了，我就给他略过去吧。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这个祝福，那我想问的问题是，他前面讲了那么多的提醒，甚至预言以色列人他们必然会悖逆，最后会赶出迦南地，那为什么他还讲祝福的话呢？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呢？这是我想问的问题。明知道他们进入迦南地要悖逆了，最后被上帝赶出迦南，赶出散到万国万邦去了，那为什么还要祝福他？讲了一大堆祝福的话，每个支派都祝福一下。通常我们祝福的话就是希望他以后好，然后呢可能好可能不好，我们所希望的是好的方向，所以我们会祝福，对不对？但我明知道他一定不好，一定会出问题，然后我还给他祝福，那这是一个什么状态？那在知道他一定不好的这个情形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但这个整体的概念的里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到这个光景的当中，所以上帝为自己留下7000人为向巴黎屈膝的，还是有一些的人在这个当中是正确的回应神蒙神祝福的，那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神的拣选本来就是要赐福给他们的，这个祝福是讲到神的心愿，神对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心愿，他拣选他就是要祝福他的，所以他用这一个表达是要鼓励以色列人，就算是悖逆要悔改，神的心是祝福你的心，耶和华的意念是降福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神的意念不是要惩罚他们，神的意念是要祝福他们。那在这个平衡点上，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真正的最后是回转，希望这一代人假设是悖逆了，他的下一代人 能够认识到耶和华的神是这样的一个心，他们不再重复祖辈的错误，那这个是方向，这个是知道他有问题还要祝福他的，这个平衡点是在这边。这个是一样，就好像我自己，我现在在牧养的过程里面，我就说我也会观察一些的信徒，我明知道他那样下去会出事，我知道，至少从我的角度，我说我知道，我透过祷告，我透过在神面前的这个神的话的看见，给我的看见，我说他这样下去会出事，那我怎么办呢？我又不能提醒他，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我也仍然是求神的恩典降在他的身上，神的福分降在他的身上，或许他经过了这个挫折以后他回头了，因为神的恩典会带领他回头，那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我总是要祷告的时候，我祷告的方向总是要祝福，我不可能祷告这个强制的，我肯定要成效祝福，但是我知道他那样会有问题，那这个是相似的一个地方。那个有一个姐妹问我说，这个有的人他传福音传了很久他就是不肯信，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还是要传啊，也许某一天他回应神他就信了，这可能性也是有，不是没有的，你总是要传福音给他，总是要神的祝福告诉他，神祝福你的，他背你也好他抵挡也好，你也不能说因此就说你是被神弃绝，会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平衡点是这样，但他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会不会有问题呢？当然会有问题，他不会信嘛，是这样，平衡点是这样。好，34章比较短，两小段哈，这两小段子里面呢，一段是讲摩西他就去世了，到了尼泊山，在那边耶和华对他说了，这是应许的地方给你看，你却不得过去啊，在第4节，然后呢他就死在那边，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那这个点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哈。摩西死的时候呢，当然也没有花，身体没有衰败，精神没有衰败，120岁，那这个是他的在服侍神的这个过程的里面神给他的能力，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呢耶和华把他亲自埋葬，那有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找不到摩西的墓地，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然后呢，如果你在犹大书，你读过犹大书，你知道犹大他说呢，当初撒旦和天使长来争夺摩西的尸体，然后呢他说撒旦没有用诽谤的话跟这个撒旦说，他只是说主责备你，在犹大书里面他有这么一个记载，那这件记载和摩西他的尸体他为什么如此这样埋葬，耶和华给他埋葬以后不叫以色列人找到他的坟墓，也找不到他的尸体，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呢那件事情呢出现了天使长和撒旦之间的征战，那出现这个征战点很显然就是天使长也按着神的心意不要叫人看见摩西的尸体，撒旦显然是相反，他是想叫人看见摩西的尸体，他争夺尸体干嘛呢？他一定不说存在我这边存在他那边，跟这个没有关的方向一定是这样，那从这个方向里面带出一个什么一个意思在这个里面，我们需要去了解。偶像人很容易陷入偶像的里面，因为摩西在整个的以色列人当中他带领以色列人走了这么长的路，他们如果找到摩西的尸体可能他们不会去听摩西所传的律法，他们会去敬拜摩西的尸体，这是很危险的。那这件事情在新约的时候发生，天主教敬拜裹尸布，敬拜钉耶稣的钉子，那个所谓叫做圣物，你了解吗？在外邦人这边就开始败坏了，这是问题了。所以那件事情在以色列当中神把它盖住了，没有让它出现，在新约的时候出现了，在天主教这边出现了。 敬拜圣物。那在历史的当中，有一个叫十架约翰的，十架约翰在大概中世纪的时候是非常敬虔的，是葡萄牙的一个圣徒。他死了以后，他的家乡，他的什么原来这个服侍的地方，把他的尸体分了，每个人割一块回去，圣徒的身体回去当做圣物去拜。人在信仰的上面很容易落到偶像的里面，非常可怕的。所以摩西的这件事情放在这边，耶和华要告诉他们，你们所听从的是摩西从上帝所领受的律法，这个是你们所要真正要守住的，你们要拜的是那位神而不是摩西。所以群体的这个带领者，或者说教会的带领者，或者说教会的牧师，或者说某一个宗派的带领者，千万小心不要落入到偶像的里面。一个上帝所用的仆人，神会使用他，会大大使用他，千万小心不要落入到偶像的里面，他自己要警醒，别人也要警醒。不要去找摩西的尸体，你要找的是耶和华的话，是神他自己。这个在信仰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人很容易落在这个里面，到一个地步，这一个属灵的伟人，伟大到一个地步，他所讲的我全信，不行的。那我今天讲到，我会提到那个，我不晓得那是不是真的尼托生的话啊，但有人给我发了一段说是尼托生的话，另外一个教会发给我的，我今天讲到我要更正那段话，那段话是错的，不管他是不是尼托生讲的，那段话是错的，严重的错误。那这个是问题啊。唐崇荣牧师也是非常好的牧师，我跟他学了很多，尼托生我跟他学了很多，在属灵上对我很多的帮助，他的诗歌，他的文章，很多的东西，但是千万不要拜他们，你要回到圣经的里面，你拜的是这位神，这个是信仰当中，特别是华人信徒特别特别要留意的。我们华人信徒很容易落在跟人的这个里面，很容易，包括我自己也要警醒啊，我是不是搞个人崇拜，那就完蛋了，我在神面前就垮掉了。一旦我心里面动了这个念头，我一定会垮掉，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信仰当中，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多很多这些的问题，我们需要警醒。好，那这个是一个后面一个点，约书亚第九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约书亚的产生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约书亚的产生是摩西按手，是耶和华亲自吩咐摩西，你设立约书亚做这个群体的带领，属灵带领的人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对以弗所的那些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是神亲自设立的。教会的带领者，教会的长老应当是神亲自设立的，不是选举的结果，不是民主的结果，不是，一定是圣灵的感动，神亲自设立他，他才能够做教会的监督，做全权的监督，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一定不行的。那这个是这个时代我们要千万小心的，这个时代搞民主选举的啊，是千万千万小心的，一定是从圣灵来的，神亲自设立的才行，不是从人来的啊。我可以说在这个点上，在这个时代，在福音派教会里面，我用四个字，一塌糊涂，至少在北美洲我所认识的教会，能够真正好好跪在神面前祷告说，上帝啊，这个人是不是你所设立的，在这个教会做牧养的，跪在神面前祷告，从神那边得到说，这是耶和华说这个是。现在在教会聘牧的人有多少是透过这样来聘牧的？有几个凤毛麟角，凭经验，凭头脑，凭血气，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塌糊涂。在教会设立长老，
凭什么设立长老？他有钱，他很能干。圣灵所设立，这个很重要。这个属灵的这个带领如果设立错了，后面的问题就会一连串的会出来。所以求神真的是怜悯这个时代的教会，也帮助我们好好的祷告。圣灵所设立的，你至少在这个祷告的当中，你心里面确据，你确定，你不敢肯定，但是你经过这样的寻求，你自己的信心的层面，你说这个是从我的领受是，但我不敢肯定一定是圣灵，但从我的领受，我带着这样的心在神面前尽心尽力尽意的做这件事情，那上帝的恩典保守一定会在。但如果你这个心没有了，那垮台就是随之而来的，那这个是问题。好，圣经我们就讲到这里哈。那在生命记的里面，在旧约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方向，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去认识去学习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考题，思考题第一个，如果以色列人必定悖逆遭审判，摩西写诗歌还有何意义啊？那这个是一个问题哈。这个时候讲到这个意义是在警戒，警戒的层面，也包括对他个人，有一些的个人是有意义的，对他们的后裔是有意义的，他的这一辈悖逆对他的后裔还是有意义的。好，第二，摩西知道以色列人必定悖逆，为何还要叮嘱他们遵守律法？必定悖逆还要遵守律法，一样的哈，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也是劝诫他们啊，劝诫。实际上我在教会讲到，如果你认真听，很多的内容是一直重复的，可能是在每一篇讲章里很多的内容可能差不多都重复，因为那些点是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是会的啊，是要重复。好，第三，既然上帝已经预知以色列人悖逆遭惩治，摩西为何还要祝福？那刚才想过了，耶和华呼召人是要祝福人的，那些悖逆惩治也是带有祝福的含义在里面，希望悖逆惩治以后他能够悔改，悔改以后再回到上帝真正的祝福的里面。那对于信神的人，被神管教是祝福；对于不信神的人，没有事是有大事的，因为被神弃绝了。这个两个是不同的。好，第四，摩西知道自己的盼望是永生，为何还要登山遥望地上的应许地？这他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我们可以现在说叫牧者的心肠，也对于神的应许的地方的那种渴望，希望亲自可以看见这样。第五，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认识的，那这里面我没有提这个字哈，是否和没有人见过神的面相矛盾？那这一句话挺重要的，我刚才没有读哈。他讲到第十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没有一个人像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但圣经说没有人见过耶和华的面，那圣经也说摩西呢没有见过耶和华的面，是见了耶和华的背影。那他呢用手遮住他，盖住他，在磐石穴里面。那磐石在讲的是预言，预表示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他，然后他遮住他，见他的背影。那他这边又说是面对面 ，face to face， 英文是这样讲，说什么？是，摩西跟神是有直接的交流 ，communication， 是直接的交流。他跟神之间是这样讲话的，虽然没有见过神的面，但他跟神之间是这样讲话的，没有人可以讲。或在梦中，或在神的话启示，很少。后来像摩西这样，他服侍的这一生当中，一直跟神面对面讲话。从西乃山神呼召他，一直到迦南地之前，摩西跟神之间是一直是面对面讲话的，是这样子的。那其他人要透过祷告，连保罗他侍奉神，他虽然耶稣跟他讲过话，后来侍奉神的时候，他也要祷告的，要寻求神的心意。去马其顿之前有两个更改，圣灵不许，耶稣的人不许，
所以不行，不想去这边，所以他也要寻求神的心意。但摩西跟神之间是面对面的意思，他所从神领受的是这样直接的这种的启示，而这种没有人可以，只有他，在那个时代是这样，区别在这边啊。最后我们应用回想哈，应用的看一下，警戒在悖逆的人身上显出公义，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必须要警戒人。警戒在顺从人的身上显出是恩典，警戒是恩典的，被神警戒是恩典。什么时候耶和华向我掩面，那我就灰飞烟灭了。最怕耶和华向我掩面，对吧？耶和华向我扬脸，他的话语如露，如这个甘露滴到我的心里面，带领我前面的路，这个是蒙恩的啊，这个是啊，他的惩治也是公义，他管教他所爱的人，变大所收纳的儿子啊。第二，违背受惩治的悲剧是当代的教训，违背受惩治的悲剧是后代的提醒。有的时候神惩治在那个时代是他的教训，到后一代是成为提醒。所以这个保罗也说，我们看圣经，看旧约，要从当中得到教训，不要重蹈覆辙。第三，颁布律法是上帝祝福的本意，颁布律法它是为了祝福人，不是为了辖制人，是为了祝福人的。颁布律法是上帝祝福的延续，让我来填哈。你对律法赐下以后，一直延续他的话，所以在他的话的里面一直有他的祝福。我们今天学习《生命记》，也得到神在3400年前的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个祝福，是一样。神的话语一直有祝福的延续，是靠着神的话。好，第四，神的仆人关心自己的蒙福，神的仆人关心他人的蒙福，或者是众人的蒙福。真正神的仆人两方面是都要有的，一个不关心别人死活的人不是神的仆人，一个自己是否得救都不重视的人没有办法能够带领别人得救。这个是提摩太前书4:16，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的教训，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听你的人，两样。好，第五，上帝的拣选赐给摩西巨大恩典，上摩西的，也可以说顺服，可以说回应，配得上帝的恩典。拣选和回应这两样是连在一起。好，有问题吗？那就我们祷告哈，我们生命记就结束了哈，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年前献上感恩啊，半年的时间我们把生命记讲完了，但是有太多的东西孩子没有办法讲到，有太多的东西没有办法能够领会得到，可能有很多的东西在讲的当中有失误，有错误的地方，求圣灵你亲自的更正，你亲自带领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能够正确的领受你的话，求助你带领每一位属你的人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当中不停的追求，不停的建立根基在你的圣言的上面，好叫他们在进入天国的道路上面大有能力的得你的祝福和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